啊，让他去出任中联部的部长。所以说其实呢，这也意味着说哈，就是刘建超正式失踪了啊。他中共都没有官宣说刘建超去职，也没有提到刘建超去职的原因是不是卷入了什么腐败案子等等，都没有提，悄没声的就把这个刘建超就给拿下去了。所以这个呢是非常诡异的。那么现在上来的这个刘海星呢，其实呢他也是出身于外交口啊。那么他在上任之前是任国安委的常务副主任，这个国安委常务副主任本身呢就是正部级，这个机构啊是非常神秘的。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上台以后啊，就十八大之后呢，他为了抓权，他就建立了很多这个领导小组啊，比如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啊，中共中央什么什么经济领导小组等等，他建立了很多的小组，然后呢总是自任小组长，这样的话就等于通过这样的一种党指挥政府，这个党高于政府啊，这样的一种中共不成文的规定啊，成文的规定，习近平呢就把自己置于所有的中国的内政外交重大的事情的决策的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尖上。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有些小组后来膨胀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正式的机构啊，就叫做什么什么委员会。那么这个国安委员会呢，就是习近平在掌权，他呢担任主席。那这个副主席的话呢，这个两个副手的话呢，一个是当总理的李强，还有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赵乐际。但是哈，真正掌权的还不是李强和赵乐际，真正这个权力最大的掌握实权的是排名第三的副主席，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啊，也是政治局常委。所以实际上这个国安委呢是习近平和蔡奇两个人在把持。国安委这个表面上在管国安哈，实际上他的这个触角他就跟锦衣卫差不多啊，或者是跟东厂差不多，他的触角是深入到了军队、公安、外交、情报网络的。所以蔡奇主持这个单位的话呢，那绝对是因为这个单位实在是太重要了，而习近平是最相信的人就是蔡奇。这个既然是这样哈，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当我们看到中共把国安委的这样的一个常务副主任送到中联部的话，就说明什么呢？就这个中联部啊，其实也去要加强他的情报的搜集能力。这个刘海星在国安委的这个任职，就是常务副主任呢，其实是显示出他深获习近平的信任。那么这个刘海星呢，咱们简单的说一下，他呢是出身外交系统，专攻法语，他曾经在中共驻法国使馆、驻联合国代表团等单位工作过。2012年的时候转任外交部欧洲司的司长，然后在2015年12月升任外交部的部长助理。然后这个刘海星呢后来就调到了这个国安委，他呢曾经在党媒撰文透露说，国安委呢是由习近平亲自指挥的，强调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并对国家安全工作要贯彻中央国安委主席负责制，也就是习近平负责制。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一系列的表态呢，算是对习近平相当的忠诚。我们最近呢，其实经常看到一些自媒体人在讨论说谁是习近平的人，谁不是习近平的人。这么说哈，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这种讨论的意义已经不是特别大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中共内部以前是有派系的，当然以前是这个大家都是跟着毛泽东的哈。尽管是在毛时代，还有一个周恩来的派系，就是有一批人是周恩来死保的，是这个军队里面有一些人是周恩来要保的。毛泽东最后死之前也没有彻底的清理掉周恩来的派系啊。那当时中央的话，当然大家表面上都跟着毛主席啊，都跟着毛泽东，但实际上有一批人的话是跟着周恩来的。除了这个以外哈，就是毛死了以后呢，中共内部就派系林立。邓小平虽然当时权力很大，但是呢，陈云是可以跟邓小平分庭抗礼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比如说是后来的江派、团派、红二代等等，就是后面还有很多派系。有一些的话是属于计划经济派啊，包括像什么李先念呐、陈云呐、王震呐这一批人。有一批的话呢是属于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开放派，包括后来这个落马的陈希同。然后呢再往下，等到邓小平退下去之后，在1994年年底的时候，邓小平的身体已经不行了，然后呢江泽民开始正式掌权啊，与江泽民就营造了一个庞大的派系。但邓小平当时还有一些他的代理人啊，比如说像什么王瑞麟呐、像余正生啊等等啊，还是属于邓小平的派系。然后呢这个江泽民当时对邓小平家族呢也是比较礼遇，再加上邓小平隔代指定了胡锦涛，所以说呢在这个中共内部的话就是有很多的派系啊，什么江派、团派啊，什么上海帮啊，那什么石油帮啊什么之类的，就有很多很多的派系。 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的时候，所有的派系都被清洗了啊，江派、团派、什么红二代之类的，这个改开派、技术官僚等等都被习近平清洗，所以说现在呢，几乎可以说是习近平一派独大。当然，习近平这个下边的话，可能还有什么这个枝江新军、什么闽江派系，然后还有什么像什么这个彭元山东帮等等，或者清华系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系虽然这是属于细分了，总的来说的话，都是挺习近平的。所以说现在呢，即使是说某一个人属于某一个派系，比如说是属于枝江新军的啊，或者是属于这个福建旧部的，但是实际上这些人他们也都不是为了那个派系服务的，他们是为自己服务的，或者说他们是这个是属于跟着习近平的人。即使以前有些人呢属于过其他别的派系啊，比如赵乐际，但是呢实际上他可能早就归顺了习近平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我觉得哈，就是很多人讲说习近平失权呢，其实一直到目前为止看下来的话呢，感觉这个迹象真的是不明显，或者完全看不到习近平失权的这种明显迹象。所以再说现在说谁谁谁是这个习近平的人，谁不是习近平的人哈，我觉得现在的意义呢已经不是很大了。那么尤其是这个刘海星来自的国安部门，这是习近平最重视的一个部门。中共在海外的这些渗透啊，这些迫害，包括比如说对法轮功的打击，都是国安系的人在背后操纵。而习近平的话对国安部门呢，尤其是从2022年之后就尤为重视。国安部大家记得陈文清经常去喊一些什么要这个为什么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啊，这个就是讲什么国安就介入到外交工作啊，介入到经济工作等等，这国安部门是到处插手。所以他其实是习近平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是情报部门嘛。如果不是习派的人的话，你在国安部门是做不上去的。所以这个刘海星的话呢，几乎可以肯定是习近平非常非常信任的人了，现在呢被调到了这个中联部。最后呢咱们再说两句关于俄乌战争的事情哈。俄乌战争这两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呢是这个乌克兰的参谋总长啊，现在呢就是已经公开表态啊，说呢这个他们要对莫斯科进行攻击。这是乌克兰的总参谋长啊，大家看到这个照片是这个格纳托夫，他在接受乌克兰新闻社采访的时候说，任何针对乌克兰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对等的回应，说这个泽伦斯基总统说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会找到机会找到武器执行这些行动，他们一定会明白，就俄罗斯一定会明白，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无法获得优势，任何行动都将受到确切的反制。之前呢这个乌克兰的话呢，他们是不能够使用北约的武器去攻击俄罗斯的本土的。虽然看到这个乌克兰有的时候他会这个用比如说欧美北约援助的这些武器去炸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哈，那但是炸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在乌克兰原来在2月24号，就是2022年2月24号开战之前的乌克兰自己的领土啊，虽然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但对于乌克兰这个往这个俄罗斯本土进攻啊，那就是他们用的武器都不是北约的武器。那现在呢乌克兰的总参谋长明确的表示他们要去轰炸莫斯科，于是让这个普京呢也尝一尝战争的滋味。那么与此同时啊，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呢这个有这样的一篇报道，就是说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情报，助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腹地。虽然美国长期以来啊一直在这个协助基辅开展这个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但是呢现在美国开始这个跟乌克兰共享情报，以便让乌克兰能够更有效的打击俄罗斯后方的炼油厂、管道、发电站和其他别的基础设施，这样的话会让俄罗斯失去它维持入侵行动所需要的收入和石油。而且呢还有政府官员表示说，美国呢会考虑提供射程为500英里的战斧导弹和梭鱼啊，就是 Barracuda 这两种这个美国生产的陆基和空基的导弹。这些官员说呢目前还没有决定说是否提供以及到底提供哪些武器。但是我们要知道哈，一个是乌克兰获得了强大的武器，另外呢美国告诉你往哪儿打给你情报，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这个本质上的它的这个对俄罗斯打击能力的提升啊，或者比如说是升维的这种提升。这样的话呢乌克兰会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啊造成更大的破坏，并且牵制俄罗斯的防控的力量。所以这个我觉得普京可能很快就会感受到这种痛苦了。当然这个到底是给什么武器和这个怎么给啊，这方面的话这个美国官员呢还在等待进一步的书面的指引。 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啊，现在已经基本上中东战争呢已经要收尾了，所以以色列现在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其中呢就包括三套爱国者导弹系统啊，这个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及时。所以现在几乎等于是乌克兰是得到了各方的帮助啊，形势我觉得对他们来说的话还是比较有利的。至少我现在呢更多了一些谨慎的乐观吧。另外呢就是欧盟的外长凯亚卡拉斯，他呢这个今天呢他讲到，他说这个俄罗斯呢正在给乌克兰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个破坏让乌克兰自己承担或者其他欧盟来承担的话，这个是不 fair 的啊，是不公平的。他说我们今天在欧盟的理事会上呢将会讨论以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作为担保来赔偿乌克兰的损失，来帮助乌克兰自卫。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大概是3000亿美元啊，这样的话等于是乌克兰可以一下子拿到很多很多的钱去购买武器啊，这钱的话很可能就买美国的武器嘛，就购买美国的武器，然后呢对普京进行打击。我觉得普京啊如果不在战场上真的吃亏的话，他不是真正被打疼了，或者他的这个能源或者是这个就是基础设施啊这个还能够继续运转的话，我觉得俄罗斯不大会在谈判桌上妥协啊，所以说这个让普京感到痛啊，然后呢在这个谈判桌上让他没有优势，让他在军事上没有优势，这才是达成俄乌和平的最好的一个途径。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些内容了，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把咱们这个频道传播给更多的朋友。最后呢感谢一下新竹的李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是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一起来听。父亲受邀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15岁的儿子放暑假就跟着父亲一同前往，一路上儿子显得很不安。晚上宾客都散了，父亲问儿子，你咋了，不舒服？
没有爸爸，我只是有点不安。
不安？
今天早晨出门乘飞机头等舱，下飞机大奔驰，住宾馆总统套房。我记得老师跟我说过，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父亲一时无语。
爸爸，您为了大众劳顿奔波有德，所以叔叔阿姨们这样款待您，您可以坦然地接受。而我不同啊，我还是个学生，还没有为社会做过任何的贡献，享受这样的待遇叫德不配位，今后恐怕有灾殃。
父亲激动地摸了摸儿子的头说，
儿子，爸爸太高兴了，你这样爸爸就放心了，长大了凭你这番话，你这辈子就不会有大的灾祸的。
父亲高兴地流下了眼泪说，
儿子，这样今晚你就睡地上，明天去申请做义工怎么样？儿子高兴地说，太好了爸爸，这下我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为什么当今的年轻人容易英年早逝？为什么有的人家里刚盖完房子人就出车祸了？为什么呢？就四个字，德不配位。我们所有的财富智慧，我们的一切，老祖宗用一个字来代表，叫物。厚德才能承载万物，厚就是深厚的意思。那么德呢，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工作生活， 吃苦承受，做好人做好事积累的。载就是承载，物就是我们说的福报。相反的那句话叫德不配位，位就是我们的待遇福报，德不配位就是我们的德行不配我们的福报。打个比方说，这儿有一张桌子，它能承受10斤重的分量，您非得给它放上15斤、20斤、50斤的重量，那我们看这个桌子会怎么样呢？它就开始发抖，它就开始变形了，出现崩溃之前的前兆，直至最后倒塌。金钱、权力、名望都是压自己的物啊，您能承载得了吗？靠符合万物规律的您做的好事积累的德行，福报就是我们的享受。中国人讲惜食，珍惜的惜，食物的食，惜食惜衣，你要珍惜它。人贵惜福，你得积攒自己的福报。过去有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太重要了。有的商人以非法的手段去要那些他命里头装不下的东西，他这不是惹祸吗？因此坐牢判刑的例子还少吗？他的德行跟他的待遇福报不相称。我用便宜的手机，穿便宜的布鞋，普通的衣物，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认为我没有那么厚的德行，所以我用这些简朴的东西，我心里很踏实。若我没有德行而要享受的太大，要奔驰宝马豪华别墅，顿顿饭都是上千上万，那就是消耗自己的福报，折自己的福。您真敢海吃胡用自己的福德吗？现在人们疯狂地追名逐利，为了出名不惜一切代价，为了挣钱不惜一切手段。我们现在天天看这个奔驰车好，那个大别墅好，看人家当官当这么大，心想我一定要把这个钱挣到手。大家都是这样想，完全不懂得道德，结果会怎样呢？轮常乖舛，利贱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现在的学生孩子也是那样，不管自己是什么身份，就是要最好的。你现在一分钱不赚，你就要最好的。谁教的呢？电视教的，社会教的，家长在教，老师也在教。攀比，家长都鼓励，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更好的，压倒他。这是完全错误的教育。孩子不知道享福太多了会怎么样？我们老祖宗讲的，这会折你的福报。老年人过去讲折福折寿是有道理的。很多人不会爱孩子，现在对孩子的那种爱完全是违背常理知识的。你越爱他，他生病越多，越容易出灾祸，越容易夭折。现在为什么很多年纪轻轻的就去世了呢？30多岁突发疾病为什么那么多？因为他的福报能量快速的消耗了。所以吃的简朴，用的简朴，真的是有好处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是知道厚德载物，你才敢消受。周易里有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喜欢付出，福报就越来越多；喜欢感恩，顺利就越来越多；喜欢助人，贵人就越来越多；喜欢抱怨，烦恼就越来越多；喜欢知足，欢乐就越来越多；喜欢逃避，失败就越来越多；喜欢分享，朋友就越来越多；喜欢生气，疾病就越来越多；
喜欢占便宜，贫穷就越来越多，喜欢不失财，富贵就越来越多。珍惜一切，感恩一切。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今天啊，想和大家来谈一谈面包。面包可以说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吃，特别是在美国啊，美国人也是离不开面包。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人们会为什么那么爱吃面包？也许您要是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啊，可能就会不太敢吃面包了。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有一些是来自于一位网红医生，他叫 Dr. Berg， 大家可以上 YouTube 上搜索他的视频啊，他有很多的关于健康的视频。当然他的观点呢和主流医学的不太一样，因此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但是呢他也有上百万的追随者，特别是很多人呢 follow 他的饮食建议，改善了自己的身体。不管怎么样呢，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内容呢不会让您感到不开心，至少呢对大家来说可以听一听，或许你可以上网再继续的进行搜索，来进行自行判断您今后是不吃面包，或者是适当的减少面包的摄入。首先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大家吃很多的面包？其实现在有一个名词啊，叫做健康洗脑，英文是 health washing， 就是从一些媒体里面都宣传说某种食物很好，吃了它很健康，但是它有可能并不是事实的真相。比如有很多人说谷物是好的，天然又健康，全麦呢是健康食物，有高纤维，但事实上它的纤维可能没有其他的食物高，或者是说某种食物含有矿物质，但它没告诉你说谷物里面含有植酸，会阻碍矿物质的吸收。还有的人说，哎，谷物有益于心脏健康，但是其实他们所做的相关研究呢，只是一种调查问卷，并不是同行评审的双盲控制，也并不是临床试验。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面包里面的 gluten 是否有过敏的现象？来到美国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在我家里就有人是属于这种情况，真的就不能吃普通的面粉。所以呢，我只能是自己在家里面来自制面包，这个面包可能用到的是大米粉啊，或者是一些淀粉，或者是椰子粉、杏仁粉等等。那这面粉里面究竟有什么呢？面粉里面有一种麸质，就叫做 gluten。 那么很多我们在超市里面看到的食品，它有标注着 gluten free 的，就是给那些对面粉过敏的人选择的。麸质是什么呢？其实麸质是多种谷物蛋白质的统称，其中呢有一种叫做麦醇溶蛋白鸦片肽。一听说鸦片，大家可能就有点紧张了。是的，它有一种类似鸦片的效果，就是某种程度呢它模仿吗啡。那鸦片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大家知道全球呢都有合成鸦片，也就是止痛药成瘾的问题，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芬太尼。这种高成瘾性的鸦片呢，会增加人脑内啡。脑内啡是一种体内的化学物质，它能够让人感觉好，降低痛感。那它是在人体内受某种食物触发而让身体自动产生的物质。那知道这点很重要，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为什么喜欢吃面包。因为吃面包的时候就会刺激人的脑内啡，刺激食欲，同时呢有快乐的感觉。所以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有的时候你上餐厅里面，特别是西餐厅哦，服务生先给你端上一小盘面包来，他为什么给你面包呢？那就是刺激你的胃口啦，让你多点菜，多吃东西。除了让人上瘾之外呢，吃面包还会带来一种问题，那就是乳糜泻。这是指那些对麸质严重的肠胃过敏的人可能会产生的一种问题。它的症状呢，比如说有腹泻啊、腹胀、腹痛，或者是肠道炎等等。 那么患者呢，他的结肠吸收营养的小绒毛会逐渐的萎缩，一直到消失为止，那个时候他就会有严重的消化不良。这种病呢还很难被诊断，只能是活体组织切片来检测。所以有的人呢可能就会想，我吃了面包，我也没有刚才说的那些症状，所以我应该没事吧。但岂不知还有一种问题叫做非乳糜麸质敏感性，也就是没有症状的肠道乳糜泻。也就是说，虽然你没有腹痛腹胀等问题，但是你的消化一样是受影响，肠道小绒毛一样会受伤，身体会发炎，肌肉会萎缩等等，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我吃面包挺好的，你说这些事儿和我无关，但是其实可能会有关。比如说有一些状态您可以自行判断，像是注意力不集中啊，忧郁焦虑，或者是有自闭，甚至是精神分裂等等，都可能和我们刚才说到的麸质过敏有关。也就是说，有这种问题的人，他的肠道因为被渗透有破洞，蛋白质会穿过破洞，制造一些免疫反应，产生一些过敏。另外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像失眠、疲劳、头脑不清楚、贫血，还有胃食道逆流、头痛、偏头痛等等。那大家可能会问了，说为什么在过去吃面包就没有现在的这些问题呢？那我所能够找到的原因呢，一是说过去的小麦和现在其实是不一样的，原始的小麦呢它对人更友好。另外呢，就是过去做面包的时候都是用传统发酵的方法，因为在发酵的过程时间比较长，里面的酵母微生物它能够分解很多的蛋白质，所以经过那样发酵的面包，你像是酸面包，它里面含的麸质就比较的少。而我们现在你要是在外面买到的面包，基本上是发酵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有的甚至是用小苏打来发酵的，所以呢里面的麸质就比较的多。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所讲的面包的问题只讲了麸质这一条。那听众朋友，如果您觉得自己也经常出现的一些症状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相似，那我们建议您呢不妨停一周面包，不仅仅是面包啊，所有的谷物你都别吃这一周，你可以把地瓜呀、各种的薯类呀当做自己的主食来试一试，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让你惊喜的改变。如果有好转的话，那我想今天也不白做这个节目。当然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希望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呢不会让您不高兴，因为毕竟吃面包是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愉悦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吃得健康。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韵，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让我们明天再见。
Big Brothers of Greater Vancouver is in need of volunteers for their friendship-based mentoring programs. Become a Big Brother or in-school mentor today.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and it's perfect for busy schedules. Just hang out and have fun once a week. Both guys and girl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Boost your resume and help a child.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bigbrothersvancouver.com.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